脑蛋白，
欢迎收听脑蛋白。我是来自台湾台北的凯凯，
我是蜜蜂，我在德国柏林。
凯凯与蜜蜂今天谈起亲密感情关系，蜜蜂吐露他的内心与肉体的欲望。
我想要超多性爱，我想要跟任何人性爱。
而对凯凯来说，性爱是什么呢？
我不会每天都吃同一个菜色，即便我很喜欢吃鸡腿饭，但是我也不想要每天都吃鸡腿。Hello， 蜜蜂，
这个月过得怎么样？
刚好现在目前应该是说台湾刚经历那个春节连假，那就放了7天，然后最悲惨的是其中还有一天是情人节，就是2月14号。
为什么说悲惨呢、啊？
因为我没有对象，所以就是应该说是这是属于单身男子的一个怨念。不过应该说，我想大家刚放假回来，然后有收心了，而且今天其实目前台湾时间今天是礼拜六，但是呢，很不幸的台湾今天要补班。所以我刚刚跟蜜蜂就是有稍微晚一点开始节目，就是因为我刚下班回家，非常的匆忙。
对，因为今年开始就是为了保障春节有7天假，所以有这个补假的动作，对吧？
没错没错，因为就是让大家可以返乡的时候不要那么有压力，而且其实我觉得重点是那个疏散那个返乡的过年人潮。
嗯，那你觉得今年因为疫情的关系，加上这个疏散春节交通，是不是有达到比较好的效果呢？
其实我觉得它还是会被疫情，因为虽然说假期有延长，但是因为今年其实过去有一些人他在连假可能超过5天以上，其实台湾就会有人想出国。对，所以今年因为没办法出国的情况下，即使有刻意拉长那个假期，其实人潮还是蛮挤。
嗯嗯，
对啊。
说到过节，刚刚凯凯提到说，刚好最近是情人节嘛。那正好我这里有看了一个关于两人关系的一个 YouTube 影片，那我想在这边跟大家分享，还有讨论一下。那我自己是很爱看 YouTube 上面一个 channel， 一个频道，这叫做 The School of Life。就是生命的学校，那他常常就是做5到10分钟的短片来讲述一些人生的难题。所谓的人生的难题，很多就是跟感情有关，大家应该都会心有戚戚焉，就是感情真是人生一大难题。那我最近看了一个影片，特别有意思，他是在说为什么我们在两人关系中好像永远可以挑对方的不是，我们永远觉得诶，怎么对方想的就要跟我不一样，怎么对方永远都跟我不同步这样子。那他归纳下来说，其实我们对对象的要求真的是非常的多，我们有很多自己的期望，觉得对方应该要能够陪我，能够跟我出去玩，能够吃我想吃的东西，可以列一大串的东西。但如果你抽丝剥茧下来，其实两人关系里头最重要的大概就是3件事。第一是对方要关心你，第二是对方要能够懂你，第三就是对方要愿意分享他自己内心比较脆弱的部分。那这大概是亲密关系中最重要的3个要素。那说到这边，不知道凯凯会不会认同说，这3个东西是不是最重要的？那我在之后再往下讲，我在这个故事中得到的心得。
其实我觉得这3点确实是我觉得两人互动非常重要的。刚我如果没有记错的话，刚刚附送一下蜜蜂所说的、第一点就是说，当然他对方要能懂你嘛。那第二点可能是他要能够关心你，或者说他要在意你的想法。
对。
那第三点是
他必须能够，因为我觉得这个蛮特别的，就是对方也必须要能够吐露出他自己内心的一些，无论是脆弱或者比较 柔软的地方，不然的话对方的角色可能变有点像心理咨商师，就是他永远都很懂你，他可以解决你的困扰，可是这是单方向的一个给，对不对？如果对方没有反过来也说，诶，其实我在生活中有一些事情我也很想跟你讲，如果他从来不跟你讲他生活中的事情，那我觉得可能这个亲密度也没办法酝酿起来，所以这个第三点是一个比较特别的部分。
哦，这个部分的话，其实我还蛮有感触，因为过去其实我想大家应该都有这种经验，就是对象可能你会第一眼会觉得他不错，可是慢慢的你会觉得，诶，我跟他之间就是好像有时候我举个例来讲，就是我们讲情侣跟朋友之间有时候会有个差别是说，诶，情侣都会觉得说为什么这些事情你只跟朋友说不跟我讲。
嗯，
其实常常在两人关系里面你常常听到朋友抱怨这样的状况。
嗯，
可是我觉得令人惊讶的是这样的状况其实并不少见，就是在很多情况下会有这样的发生。所以我会认为听起来刚刚蜜蜂所说这个 YouTuber 讲的这个状况，我认为第三点其实是两人关系中最难达到的。
嗯，其实我们很多亲密的话甚至还是会选择跟自己的好朋友讲而不是伴侣讲，可能无论是尴尬或者是顾面子等等的原因，那这可能都是导致亲密感会比较低比较疏远的状况。那从这个 YouTube 影片后面再提到说，诶，如果你抽丝剥茧下来只有这三个东西是最重要的，那其实很多你原本计较的东西并不是两人关系的关键要素，比如说你们需要吃一样的东西吗？你们一定要每次都一起出去玩吗？这些其实都不是最重要的。那我甚至进一步在讲，你们一定要住在一起吗？甚至更大胆的说，你们一定要一起做爱吗？你们只能跟对方做爱吗？都不是亲密关系中最关键的要素。那一旦你想通这一点以后，你就会发现，诶，其实有些东西可能是你可以放掉的，尤其是在两个人相处很久以后，难免会有一些摩擦是无法去磨合的，大家最后会发现有些人我还是我，你还是你，有些地方就是无法磨合，那这个时候就可以想说，诶，是不是这些东西其实不是最重要的。那所以我觉得看到这里其实对我来讲的有一点小小的冲击，有没有？就是因为这已经跟一般人想的说，诶，比如说你交往结婚，那接下来就一辈子在一起，这才叫做两人关系。那我觉得这影片是有点打破了这个定义，所以我想要今天来谈一谈，你觉得凯凯，你觉得这样子两人关系的界限到底是不是一个这种有点弹性的，就是说我们可以画到更远，说，诶，其实你不用在我的生活的每一个角落，你能够认同这样的想法吗？
其实我觉得就刚刚我们讨论下来，到目前为止我都很能认同就是蜜蜂这样一路下来的分析。在过去其实我们先不管，因为刚刚蜜蜂介绍这个 YouTuber 坦白说我没有听过，所以我也很好奇接下来蜜蜂要跟我分享的事情。那以我自己来讲，我过去在听国内一些关于情感上面，或是说过去有参加过一些论坛，那他就有讲到说，其实两人关系里面有三个要素是我们可以考虑的。第一个就是刚刚我们所说的亲密感。那第二个其实是所谓的就是爱情本身嘛，本身的情感面的部分。那第三个部分就是刚刚蜜蜂讲到就是做爱的部分，就是性的部分。所以其实两人关系我们可以把它简单的拆成三个部分，当然你可以有更多面向去讨论，但我觉得今天因为时间关系，我们就也许我们等一下可以就这三个面向去讨论，就是亲密关系、情感也就是爱的本身，还有性这三件事情，在两人关系里面有没有办法能够达到平衡？因为我认为这个其实是两人关系里面非常，有时候是我们在争吵方面的时候，常常是这三个部分没有办法达到平衡。
嗯，会不会我可以更进一步说，其实是我们在这三方面常常混为一谈？我的感觉是这样子，比如说当对方不愿意和我做爱的时候，就代表他对我的感情比较淡，我们之间没有亲密感等等的。我觉得还蛮常发生在两个关系，就是说大家都 会有这种错觉，而且是很自然的嘛，对啊，因为你昨天想碰我，今天就不想碰我，
是
这会造成人的恐慌，对不对？
是，我觉得会，尤其是我觉得两人关系里面其实常常会有给予跟索求，就是说我可能想要今天我可能想要跟你上床，或者说想要跟你做那些害羞的事情，但是对方可能他并不是真的不想跟你做，但是也许是他今天可能累了，或者说他心态上没有调整好。那可能你就觉得说，诶，你爱我就应该要怎么样，这样的心态出现的时候就会发生一些摩擦。但是如同刚刚蜜蜂所说，我觉得有时候其实是我们过度放大那个，我们会认为说，当某一个面向，比方说性这个面向，我们没有当下没有满足的时候，我就认为说这两人关系是不好的，或者说是有缺陷，然后你就会想要觉得说，诶，是不是我们两人之间有什么问题？
嗯，刚刚说到这个给予与接受，就让我想到，可能又有点想要到一些经济上的原理，比如说两人的关系会是一个零和游戏吗？就是说你当你得到更多的时候，对方就会减少得到的。因为我们都会设想说，比如说我今天真的很想做爱，但对方就是有一点不想。那这个情况，如果说对方勉为其难跟我做爱好了，我就等于得到了。那他就等于他虽然他得到性爱，但是他其实内心是有点损失的，因为他并没有那么想做爱，对不对？那会不会说两人关系永远都必须这样拉扯，说，诶，你就是要牺牲一点来配合我，然后我们才得到两人的最大化等等的。那这是我还蛮想探索的一件事情，因为我觉得这是大部分两人关系中一直要遇到的一个圈套啦，就是好像有一种无限轮回，然后如果你是人比较好，你就说啊，就是为了我的男朋友女朋友丈夫妻子，我就牺牲一点这样。那如果闹不好了，就是大家就开始吵架。那不知道有没有办法从一个比较科学的方式去看这件事情？
我自己其实对于这三个面向两人关系里面，其实我觉得，当然有些人会觉得你这样讲太过冷血，或者是说这样的讨论，有些人就认为说这三个是不可分割，或者说啊，我就认为我要追求的爱情或两人关系就是必须这三个都达到。但是其实这三个东西它并不是同时，或是说它并不是一定要同时存在，就是说它可能现阶段你跟他交往的现阶段可能有性这个部分有满足，但是也许你们的亲密感还没有到，可是随着时间拉长，你的亲密感会渐渐变多，那其实我觉得亲密感渐渐变多的时候，你的性就会自然有个平衡，就会减少。其实它的概念就很像是说，我把两人关系看成是一个比例，一个大饼组成的，那它可能是由这三个部分所组成，所以当某个部分多的时候，另外一个部分可能它平衡下来它就会少。但这个部分其实有时候我们很难理解说为什么会这样子。就是说，诶，为什么你跟我久而久之渐渐没有兴趣。
对啊，而且饼不能越画越大吗？不是应该经营越久饼越大块。
应该是说，对，其实有一种面向是说，如果说两个人真的相处合得来的话，可能说，诶，我们讨论事情越来越多，或者是说我们开发了更多种的技巧与知识，所以就是对，就是
饼还长了一个角，就开始出现很 kinky 的饼，
是，就是确实，就是两人关系其实。有时候我们会说啊，天作之合什么，就是说我们可能真的过程里面我会学到很多，或是说开发很多不一样的东西。但是这其实有时候是真的是跟兴趣有关了。也许有些人就是他就喜欢多变，或是说喜欢不一样的东西。但有些人会觉得说，诶，稳定很好，就是说比方说可能固定，有些人可能还会排表，说什么一个礼拜可能固定两天。就是要做爱什么的，但是有些人可能就不是，可能就是啊，突然想到就来。
对，我觉得开始提到这因人而异，让我也想谈一谈这件事情。就我相信一定有很多 听众很多人他们的婚姻或者是感情很美满，那可能也许在亲密感啊性爱上啊等等都同时得到满足，那当然是恭喜这些朋友。但我相信每个人的感情都是很独特的，每个人追求的不同，然后经营出来两人关系也都有独特性。所以我这边想谈一谈的是，诶，那我们能够去接纳不同的感情模式吗？我这边举个例子，我最近看到一个新闻说有一对男生好哥们，他们在酒吧遇到了一个女生，那后来两个人同时陷入爱河，那最后三个人就一在一起了，那这女的也没有问题，这个好哥们也没有问题，他们就是三人行，而且不是那种性爱而已，是说他们的交往就是三个人。那看到这个我觉得理论上就是一个皆大欢喜的故事嘛，因为就是他们三个人和平相处，虽然有点猎奇但也没什么嘛，也不是做了什么坏事。但我看这个新闻评论下面，这是台湾的人的评论，大家都是一面的也不是说批评，就是比较看衰这件事情，对，唱衰这件事情，就说比如有人会说当男人爱上一个女人的时候是不愿意跟人家分享的，那或者是说何必单恋一枝花这样子，就世界上有更多女人。那我就觉得天啊，人家就是觉得这样子很好，为什么一定要用自己的眼光去看别人的想法？那我就觉得说其实我们会不会其实对于感情的世界的一些想象其实还蛮局限的。我不是在说我多么的前卫，我已经看穿了这一切，我相信有很多很多的形式我还是不能够理解的。那我今天想要问凯凯的是，你觉得我们说自己能够接纳新事物，但谈到自己的感情的时候，你能够去接纳更多不同的形式吗？比如说如果你的伴侣说我完全不想要性爱，或者是我想要超多性爱，我想要跟任何人性爱，这样子的然后还邀请你一起来，这样子的感情模式会你是能够去接受的吗？或者说我们大部分人是能够接受的吗？
我觉得这个问题其实非常前卫，我觉得就以台湾社会来讲前卫啦，就是要谈论这个。那但是我非常，其实刚刚蜜蜂这样讲起来，我听起来我其实是非常能够理解蜜蜂所说，就是为什么很多人他在于两人关系上或是对爱情本身非常局限，就认为说就是一夫一妻啊，或者是说就是得要跟某个人就厮守终生，或是说两个人就是一定要这样相处，就是同居在一起，或几乎有一个婚姻形式。但是呢，我如果说我们今天再回到我们刚刚一开始说这种两人关系的三角，就是亲密感、爱与性这三个部分的时候，其实如果我们以经济学的角度来讲，因为我本身是学经济理论，那我就切割一下，因为我们今天讨论说，当然你有你喜欢的事情，但是我们试着理性来分析这件事情的时候，我们就说，好，如果今天爱、性还有亲密感这三个部分是三个不一样的面向的时候，其实你会发现每个人他有不同的偏好，就是他可能对这三个部分他有各自自己想要的东西。我举个例而言，就是说如果以我自己而言，我会认为我希望在两个关系里面比较多得到的是亲密感跟爱这两个东西，但是性本身我倒没有那么说我一定需要是，比方说是一定要是从你身上得到或是什么。但是换个角度讲，就是我会希望亲密感跟爱这件事是独占你身上，就是我是独占那种感觉。
那你觉得独占是一个必要元素吗？就是对方是绝对不可以有其他方面的，比如说青睐别人啊，或者是仰慕别人，我觉得这可能有点淡化了，但是我觉得每个人多少心里都是会有一些崇拜其他人的想法嘛。那这对你来讲就是一定要是个独占的情况吗？
我会觉得它有个程度上的分别，比方说我会认为 如果以独占性来讲，就是说我想要霸占对方的那种欲望来讲，我会认为是亲密感会比较强。
嗯，
然后再来是爱本身，然后最后是性这件事情。
那我们可以再谈一下，你觉得为什么你会想要独占亲密感？因为这，以我一个可能比较工程的角度来看，我其实觉得当这个人跟你亲密的，然后他又去跟其他人亲密的时候，并不会耗损他跟你的亲密。我就觉得，欸，
对，这件事情就是说，如果我们今天以学术的角度来谈论这件事情，就是说，我们必须相信，其实我觉得两个人之间就是，其实我觉得人是一种相信的动物，就是说，有时候我们其实并不知道他能不能够做到这件事情，而是我们相不相信他能够做到这件事情。比方说，可能就像蜜蜂讲，比方说举个例子，假设说我的对象，他其实是有能力做到说，他对某些人的亲密感并不会减损对我的亲密感，但是这件事情我本身如果是不相信的话，那你就很难在两人关系之间成立这件事情。也就是说，如果我们以学术上的假设这样的一个过程来讲，我们必须就是假设对方跟其他人亲密不会减损我的亲密感，我必须接受这样的假设的情况之下，我才能够接受这样的感情模式。
对，这就讲到心理学的投射作用嘛，因为你不相信，大致上就是因为你做不到，所以我觉得大部分人其实做不到这样子，对不对？
没错，没错，就是说，其实我觉得我们人都是以，尤其是在感情投射方面，其实我们常是以自己的观点为出发，就是，所以常常会忽略掉其他人的想法。
对。那我觉得这好像有点像提到我们上礼拜讲的，就是要在这个世界多看看、多走走，看看不同的样子、样貌。因为我觉得我们看到的世界其实就是我们心理建构的世界，其实我们大部分都是用自己的认知去看这个世界怎么运作。那我相信大家都认同，其实人的心理是很复杂的。那我们并没有办法真的去推敲对方的心理运作是怎么样，就算是你最亲密的情人，所以大家都是很下意识的，就是诶，我觉得这个就不可能，那你也不可能做到这样子。
另外我其实蛮想要跟大家分享，就是我的看法是说，除了刚刚我讲就是我们这种信仰上，或是说我相信相不相信对方这件事情，另外还有一点是有关于资源的部分。
嗯，
或者说我们今天讲的明明就是讲情感，但是分析上却很理性，
这就是我们的那个套路啊，就是很怕听众听到这边突然，哎，为什么在听什么？
对，就是如果说我们很理性来看这件事情，如果说我们今天讲到资源分配的话，我当然能够接受说，如果你能够在不损及陪我的时间之下，你却能够陪到别人的话，我当然能够接受。但是我们都知道，你不可能分身嘛，就是你的人不可能同时拆分成两个部分。当你花时间在别人身上的时候，你就势必得要牺牲，花在我身上的时间。所以有时候其实那种独占性，其实它其实有点感觉是说，我希望你把资源投入在我身上。因为你投入在别人身上或任何一个人身上，就会减损掉你陪我的时间。
是以资源是有限的一个想法来说是没错的嘛。因为我们常说经济学就是说，如果你资源无限，那根本就不用去分析什么，大家就各取所需，通知一直拿一直拿，就疯狂拿，那每个人就疯狂爱就好，你要爱全世界都没有问题。那可能就是因为人，尤其最宝贵的资源其实是时间嘛，因为你不可能凭空变出时间，所以确实这样子的角度我可以稍微理解独占一个心态。
但这是从一个比较理性的观点来讲，当然我们也可以说，诶，没有啊，反正我把时间用在别人身上的时候你也在忙啊，所以你并没有损失到，就是
对啊，其实这确实是常常会听到的一件说法。比如说今天假如我老公超忙在上班好了，那我刚好休假没事做，那我就说好吧，你也在忙，那我就去外面找其他男人玩一下再回来。那回来以后可能我老公就会说，天啊，我在忙的时候你在那边爽，然后 然后我就会纳闷说，所以你在忙的时候我就要不爽吗？我就会觉得说 我爽这件事情应该是跟你的利益没有任何影响的，那这样又很难解释，好像不能用资源去解释，因为这段时间的时间我怎么样都不可能存下来给你嘛，我们没有什么时光胶囊可以把时间存起来之后再使用，那既然这样的话 那我干脆去爽一下。
对，其实这我觉得这也是我觉得现代社会跟传统价值很大的一个摩擦，就是说，哎，为什么我不能在就是我们所谓及时行乐，就是说，哎，我在有限的光阴之中取得我最大的快乐，有何不可？因为其实确实你有时候我们必须想一想，就是说，如果你想要独占对方的时候，你要想想说，你真的有这个本事把你所有的资源投注在对方身上吗？我当然我现在是站在那种过去你认为你是受害者的情况下，有时候你也必须反省自己说，诶，为什么你的另外一半他会选择在比方说像刚刚蜜蜂举的例子，在你忙的时候然后他可能去外面跟别人 happy 或是什么的。但是这样你就必须想想说，如果今天换个角度，如果今天是你的话，你的另一半都没有时间陪你的话，你会不会想要说这段时间你可以更有效率的利用，或者是说能够取得让自己更快乐的方式，不管是 anyway用任何方法。
嗯，
所以有时候我觉得我们是把爱情这个东西太过神圣化，为什么？就是不管是爱、亲密感，或者是刚讲性这三个部分太过神圣化，就好像说它必须忠贞在某一个人身上。但如果以我自己角度来讲，就是一样，我是以经济学的角度来讲这件事情的时候，就是说其实它都是一种需求。
嗯，
对不对？其实你就是因为你想要这个东西，
嗯，
那它就很像是我理性来讲，它就很像是你在吃饭一样，
嗯，
就是我不会每天都吃同一个菜色，即便我很喜欢吃鸡腿饭，但是我也不想要每天都吃鸡腿的那种感觉。
嗯，我觉得讲到神圣化，也有点像是一种理想化，因为这是我们现在社会的一个标准状态，就是。包括一夫一妻制，从交往开始就是很鼓励inclusive 就一对一的一个交往，然后这也包把性爱也包含在了里头，那就是已经变成我们的理解的世界的样子。那我之前读到一本书，我觉得很有趣，书名叫 Homo Sapiens， 我有点忘记中文书名是什么了。
书名应为 Sapiens， 台湾译作人类大历史，
但他就是在讲人类历史起源的。我这边要岔题岔有点远，但最后会回来这里。他讲到的是说，我们现在都有所谓的浪漫主义，比如说我们很爱旅游，我们想要去体验新的世界。那说到浪漫的事情，我们想到可能是两个人去河边约会，去甚至环游世界，这样就超浪漫的这样子。但是在以前的社会并不是这样子的。如果我们回到古埃及好了，那个时候的人们，甚至是皇后好了，她并不会希望国王带她去环游世界，或是去看去巴黎看看什么新奇的事物。她希望的是她的国王为她建一座金字塔，让她的那个来世可以过得更豪华这样子。那这其实是一个典范的转移，就是我们从过去的重视永生，重视后生这件事情，转移到了我很重视此刻，我必须去经历不同的事物才是一个圆满的人生。那这个现象是一个，我觉得是一个很潜移默化，就是我们现在很难去挑战说，诶，不对啊，我还是要重视我的后生，我应该现在就辛勤工作，然后去建一个未来的墓碑啊，或者是什么，我要立我的雕像，这样子未来后人才会记得我。我相信很多，如果你的人生志向是这样，现代人都不能够接受。但其实我们都只是在一个这个大背景下熏陶下来的结果。那我谈这个话题是因为说，刚刚凯凯提到，比如说独占性啊，比如说爱情三要素我通通都要这样子的那种想法。那我觉得会不会是只是我们在这个大背景下，所以有这样子的想法？那如果今天是一个比较特异独行的人，他并不这样觉得，那我们还能够接受这种想法吗？
我觉得可以回到说，我们过去都曾经跟听众朋友谈的议题，就是说，大众的想法跟你个人的想法，其实随着时间的增长，或是随着我们看越多的事情的时候，其实你要懂得区别他们之间流行，因为其实每个世代都有流行，或是说我们不管是两人关系，或是说喜欢的事物、穿的衣服，都会有它流行的。我们讲说主要潮流或是主要社会价值，但是呢，其实这样的过程我们可以去反省一下，说它是不是只是试图去简化人类社会的一个活动而造成的一个现象，就是说，哦，如果大家都追求同一件事情，那整个社会就会很单纯，就是我政府只要广设学校，反正大家的价值就是念大学，就是读书，就是教育，所以我只要把学校盖好，大家社会就很安定，因为大家就时间到就去考试，就去读书，不会想说哦，就是在满街失业到处跑这样子。那回到刚刚蜜蜂讲这个问题，就是说，所以时代演进，就是我们对爱情的关系，或者是我们对人生的看法，有时候我们必须去想一想，就是说，就是主要潮流的这种爱情到底坏，就是我觉得我们常常必须去讲为什么我们会把爱情看成这个样子。就像有些人他会质疑说，诶，比方说我们讲开放式关系，也许有些听众朋友没有听过这个名词。所谓开放式关系，就是说其实两个人其实他仍是保有那种情侣的互动模式或是两人关系，但是他并不排除说伴侣彼此可以对外去发展另外一些就是关系模式，所以这叫开放式关系。那这样的状态，当然我的身边朋友当然有些会嗤之以鼻，说或是觉得说不应该这样子，但我会认为说这只是两个人，如果说两个人都认为说这样是很好的相处模式的话，那有何不可，因为那是人家的事情，或者说他们维系感情的事情。
是，刚刚提到开放式关系，也确实是有点回到我一开始提到 YouTube 影片，他并不是在鼓励开放式关系，而是在提说是不是并不是所有东西都必须锁在两个人的关系里头。比如说讲单纯一点的，比如两个人不一定要住在同一间房子里嘛，你们可能生活习惯就是差太多了，所以我希望我住我的房子，你住你的房子，我们每周碰面，那这是一个选项。那性爱方面也是一个选项，可能也不是说你出去怎么爱玩我都无所谓这样子，也有可能是说认知到对方有生理上的需求，而在某些情况下能够通融，或者是能够理解对方而做出一个不同的生活规则这样子。那这是我觉得有点像是开放式关系的真谛嘛，因为当大家提到开放式关系，永远都是想到性爱而已。但当然性爱是这里头最重要的一环没有错，但是我觉得它其中的规则、其中的界限、其中的理念，我觉得每个情侣之间，或者无论是两人情侣或者多人情侣之间，可能他们都有自己的想法而创造这些规则。所以我觉得可以用一个比较放松的眼神去看这件事情嘛，就是不用想到开放式关系等于很多性爱这样子去想。这是我自己的看法。
我非常同意，就是说其实开放式关系就是我们刚刚讲的两人关系的三个要素，爱、性与亲密感的部分。其实有时候我们仔细想想，就是说我们真的被社会主流价值所误导。其实假设说像以我跟蜜蜂来讲，其实我觉得我跟蜜蜂的关系是我们的亲密感其实是很够的。但是这个就很像是说，其实朋友跟朋友之间，你会发现他们的亲密感甚至常常都大过自己跟另一半。就是说，诶，我有些事情我可能马上就会跟朋友分享。甚至说比方说我今天可能跟另外一半做爱，然后有哪里不满意，我就马上去跟朋友抱怨。诸如此类的。那但是这个部分你就不会跟另外一半抱怨。所以有时候其实我们常发现说，就亲密感这一块，其实它也是两人关系啊。朋友跟朋友也是两人关系。就是说我们不要把两人关系都限缩在只有爱或是说只有情侣这件事情上。如果是这样的话，你就会发现说你能够接受的事情真的是少之又少。就比方说我举个例子来讲，有时候我可能在台北去酒吧喝酒，那其实我们也常常看到说可能朋友跟朋友之间打招呼就是亲戚，诶，不会亲啦，可能有的会亲，但是至少可能会拥抱一下。可是有些人可能就是对于这样的 很排斥，就是说，为什么就抱来抱去这样子？感觉好像是拥抱或是这样亲密的关系，只能出现在情侣之间。
嗯，
但是我认为这样的想法，有时候大家听众朋友可以思考一下，是不是有时候我们太过狭隘，或是说我们被主流价值所误导，好像这些行为只能出现在情侣之间？因为其实这些关系就是关系啊，它不会因为说你把它定义说这是爱情，这是友情，而有任何的改变。
嗯，对，我完全认同。我觉得像是很多肢体接触啊等等的，都是文化造成的嘛，所以我们可能难免有一些被误导。我想大家应该都很清楚，比如说欧洲很多文化是比较见面还要亲三下这一种。
嗯，
那其实各欧洲各国不同啦，德国现在都是通常是握手或是拥抱这样子。那这边讲的趣事就是，每次我回台湾我就会很不习惯，因为我回台湾见的是我一些最亲密的朋友，但是在台湾并比较少这种握手拥抱的这些打招呼的方式，然后常常就是挥挥手，甚至什么动作都没做。那我就会觉得很奇怪，我在欧洲不是抱一堆不太熟的朋友，然后回台湾遇到我的好朋友，我就是呆得像木头一样。这是我觉得比较有趣的事。那我觉得都是一些文化造成的。那既然文化可以影响我们打招呼、吃饭等等，那自然也会影响到我们的爱情观。我觉得这是确实是大家可以想一想，是不是我认定的爱情其实就是现代社会里头认定的爱情，而不是我追求的爱情。
我觉得今天讲到这边，其实我也希望大家都有一个收获，有一些想法，就是说不管是在处于两人关系，或者是说你对爱情亲密感或者是性上面，其实有时候我们要常常去想一想说，我到底我自己最看重的是什么。比方说你能不能够排序说，如果今天你看到一个喜欢的人，你比较 care 的是亲密感或是性或者是爱情本身这件事情。因为如果你不了解自己的时候，你会发现到说你会觉得好像你找对象很难，或者是说对象都没有办法满足你。但其实是因为你根本也不知道什么是才是你必须的东西。
嗯，
所以你都一直在怪说对方没有办法满足你是怎么样。但实际上是对方也在找他想要的两人关系啊。
嗯，
所以他可能知道自己想要什么，但是你不知道自己想要什么。
嗯，这是一个很好的心思，就是也看看自己。嗯，然后也想一想对方也是一个独立思考的人，所以他想要的跟你想要的并不一定一样。那自己也应该做一个独立思考的人，不要被社会的潮流带着走而失去了自我。我觉得今天这个节目希望可以给大家一点收获。那我是人在德国柏林的蜜蜂。
我是人在台湾台北的凯凯。
我们下回见，拜拜。
下回见咯，拜拜。
感谢你今天的收听，你对今天的主题有什么看法呢？在社群媒体留下你的意见 ,#脑蛋白，或上网搜寻脑蛋白所有单集。脑蛋白由凯凯与蜜蜂制作，主题曲是 Gaslian Studios 免费授权的 Emotion。